先说一句。
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在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曲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黄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板，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板，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要向基顿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基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且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瘟疫进入基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覆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上次读圣经，我们已经说到从圣经的第二十六章开始，二十七、二十八，这里都是说到推罗的问题。那么二十五章呢，就开始说神要审判亚南、摩亚、以东，就是希尔，还有非利士。应该是怕我们到二十四章，甚至说到以色列 的审判到二十四章，就是在耶路撒冷要交给巴比伦王的首领，这个城就破了，这个城啊就灭亡了。而且到二十四章，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灭亡。那么二十五章这里还说到亚门、摩亚、希尔。我们知道亚门和摩亚是摩德的子孙，是指着淫乱来说的，淫乱说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要审判淫乱的后代，就是亚门人和摩亚。啊，他是罗德的两个女儿和他的父亲生的后代。那么希尔就是以东，以东这一个神对他的审判。以东啊，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弟兄，以扫的后裔，他们也是雅各的后代，应该是很亲的，近的亲属。但是他们也是反对、敌对以色列，就是在弟兄中间，他们是骨肉的，骨肉的弟兄中间，他们起来反对以色列。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肉体的东西，肉体的后裔，肉体的后代。我们这个肉体的后代，他们和弟兄中间就彼此反对，啊，彼此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十五节，二十五章的十五节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那是说到完全是外邦人，是咒诅的人。所以神在神的审判里面的包括。淫乱的审判，淫乱的后代的审判，要包括属肉体的，对属肉体的人的审判，也要包括对外邦人的审判，外邦人的审判。所以二十五章完了以后，到二十六章一开始就是说的退了，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章就说的退了。所以对罪恶的审判就是比较重的，啊，内容比较多的。二十六章整个这一章就是说到推罗这个城对他的审判。你看第二节文字啊，用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他说了这样的话啊，对耶路撒冷说这样的话。所以第六节就说说推罗城邑的居民，也是说到推罗的审判。第七节就是要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推罗，那就指着这个推罗这个地方这个城，是要审判他。所以这个审判，那么到最后啊，到十七节，你就看见他们因为你做起哀歌，说你这有名之城，那就是对这个城做哀歌，推了这个城做哀歌，在海上是最坚固的这个城，一个是有名的城，有人居住的城，也是坚固的城，而且这个城很有权势。他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就是因为有权势，人人都惧怕他。啊，当时看这个推罗是在海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岛，我们上次说过。那么在这个岛上面建立了一个城，而且这个城啊很坚固，因为要去打这个城的时候，一定要解决 怎么样能够从海经过，要经过海，所以不容易把它攻下来，啊，不容易把它攻下来。巴比伦王就一直都没有攻下来，以后我们要读的，啊，攻不下来的，因为这个海他们就过不去，啊，这个海峡他们就过不去了。但是最后你看第二十一节，我便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人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个改革沉下去了，沉到海里去了，啊，寻不到他了。但是神在这里审判他的第一步，那还是第十四节，先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作为晒网的地方。先把这个城啊，还没有沉下去以前，怎么晒网？把一个人在那里晒网，这个城没有了。为什么神要承担这个城？因为这个城啊，成了一个世界的中心了。那个时候，成了一个贸易的中心了。所以二十七章就是说到它是一个贸易的中心，很多人都靠它发财了。因为发了财，所以就有权势，啊，就有权势了。所以二十五节，二十七章的二十五节，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你看，有丰富，就有荣华了。上一次我们说过，你看第二十七章的二十二节，有上好的香料；二十四节，美好的货物，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所以人都要到他那里去做了交易。但是最后怎么办呢？到二十七节，在你后最后一句，在你破坏的日子，敌都沉在海中。所以他的罪，一个是对以色列人，他说啊哈；第二个就是说他是做贸易，贸易以后他就有权有势了。有荣光了，光荣了，属地的荣光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发财，什么时候就可能有危险在哪？钱多了，危险在哪？啊，你知道很多人没有发财以前，那个穷夫妻生活蛮好的一家人，一有钱了，这个家庭就破裂。就没有平安，多得很嘛，这个事情多得很。所以钱财，我会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万恶之根就是钱财。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推罗他有钱了，发财了，他当然就抵挡神了。所以你看我们一说第二十八章第二节。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心里高傲，我一有钱了、啊、就觉得我高人一等了，我就高傲了啊，我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也要高一等啊。好了，人一高傲以后啊，他心里就有一个概念了，就是他要成为神，他要成为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引诱。你知道在伊甸园里面那条蛇怎么来引诱夏娃呢？就是你吃了这个分辨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以后，你就能像神啊。或者我们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请我们读一读，第四节，神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为什么像神？所以夏娃就说，他不但是看见这个树的果子悦人眼目也可以吃，还有一点吃了以后就像神。我们这个人类的追求里面有一条，就是要上天， 要上天。在旧约的时候，人要修一个巴比塔，要想上天、听天和神要平等。啊，现在我们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人不管你怎么做，你都不能够成为神，你都不能成为神，你也不能够变成神。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信主一得救了，我们就都成为神，都成为神。那么他呢，就引用了一句圣经，这种圣经啊，或者我们读一读，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过后还会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人就理应用这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所以啊，我们就要像他。他就把这个像他这个像字啊，就说的是是他了啊，就是我们都是神。所以在有的地方啊，就有的人在这里，这个弟兄姊妹在聚集的时候啊，这老年人就喊老神，青年人小孩子叫小神，大人就叫大神。你问他你姓什么，我说我姓神，就变成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这个圣经里头，神绝对没有说要不要变成神。那么也有人引用一句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他要按照那能将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看到没有？他不是相同，相似。所以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是要改变，就是跟那个前世师父在说的叫做灵体啊，灵体要改变，但是绝对不是和神一样，不是一样。我们绝对不能讲一天到晚和神就变成一样，没有这样的事情，不同，神是神。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改变是对的，但是不是改变来成为神，乃是改变了有什么性情，什么性情进到我们这里啊，什么性情，你说对，四篇八十二篇那里说的诸神啊，那个神是指的什么呢？那是指着以色列人的或者犹太人的党家啊，那是这样。或者我们把诗篇还不止八十二篇，好几处都有，我们可以把诗篇八十二篇我们先读一读。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众，在诸神中行审判。第一节，八十二篇第一节，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人要到几十年，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公义。这一个第一节是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什么叫做有权力者的会中？有权力的就是他有权，这个权神是给他的。在诸神这里说的诸神是指的天使，指的天使讲啊，天使。为什么我们知道这里是指的天使讲的啊？那我们要读一次圣经，我们就读诗歌里面的约伯记，往前面翻。 又得去洗。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得其中。耶和华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打而来。好，那你看见神有一个聚会，是神的众子来到耶和华面前聚会，这里绝对不是指着我们人去聚会，撒旦也去了。那么这里的众子是指着什么来讲的呢？就是指着天使，指着天使。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你又看见那里又有聚会，所有众子都去到那里了。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圣经里说到的诸神是指的天使，指的天使来讲。好，如果我们还要说一说，我们要把创世纪啊第六章请我们读一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聚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束缚血气，我的灵就住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是由伟人在地上，后来生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里指的生的儿子就是天使啊，有人说这是该隐的后代，不是的，就是指的天使。这里告诉我们，灵和肉体，天使是灵啊，他和肉体的交合，这就是灵肉的混杂，神是不允许的。肉体就是肉体，灵就是灵，不能混杂。那么这些天使要受审判的，那么这些上古有名的人，到第九章洪水一来，全部都审判，全部都审判，现在没神不允许有这种的存在。所以我们再读一次圣经，我们把犹大书读一读，好不好？启示录的前面一卷，叫犹大书，第六节。若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是的，这是天使，不守本位。什么叫守本位？本位这个就是 original state， 这是原来的 stature， 这是原来的它的地位。天使是您，你只能按照神给你的，你要守在你的本位上，你不能到地上来和肉体结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是赶鬼吗？这个灵附在人的身上，就是这邪灵啊，我们叫它做邪灵，实际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鬼啊，啊，这一类的鬼在原文里的就是灵啊，鬼在原文里就是灵，一个字啊，一个字。不过我们英文的翻译把它翻成 ghost， 如果你去读希腊文，它就是 spirit， 啊，就是灵。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的，我们可以读一读。第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 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狮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射在地上。这里就是说明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这是星矢这个星格来讲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已经离开了他的本位，随着撒旦堕落。啊，感谢神，今天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么，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要把这些要弄清楚，把弄清楚。好，那么我们现在请再回到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来。告诉我们第三节，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神是不要一个人去把他自己说成我是神。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有个邪灵附在人身上，有人就说他是什么，他代表什么说话。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叫做沙盘上面夫妻啊，就是一个人，他说他能控鬼，不能控鬼，你们把你的祖先找来，我就说我问我祖先，他说我给你找来，然后就拿一只一个东西，一只筷子还是一个竹子，就在一个沙做的盘上面去写字，而且写得很快。啊，那么他就告诉你，你的祖先来了说了什么话，什么话。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就业的时候，扫罗这个君王去找交鬼的妇人，这个就是邪灵的冒充。真的，一个人死了以后，他不会出来说话，因为人不变，我们说人变成了鬼，没有这样的事情。人就是人，人绝对不能变鬼，没有这种事情。我们所说的这个鬼就是邪灵。就是那个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的天使，这一类他的冒充这一种，所以他能够附在猪的身上，附在人的身上，啊，我们就把他赶出去，是这一类。那么，所以人就是人，人不是神，人不能成为神。这里告诉我们，推罗王在那里要说他是神。他把他的地位说得很高，说得他自己是神，这就是撒旦的引诱夏娃的时候所说的话，引诱夏娃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能够像神，他说他能够像神。所以我们还要读一次圣经，请我们读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接下来就叫后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弟兄们，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承认自己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以前一定要出现一件事情，在这个地上要出现一件事情，有一个大罪人要出来，这个就是第几个，他是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的神。他不但说他是神，他超过一切神，而且做到什么殿里，什么殿在哪里，那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相信耶路撒冷要恢复这个殿，要修复圣殿，他会跑到那里，坐在那个殿里，自称是神。好，那么这件事情出现以后，主耶稣才会来。 说现在哪一个很多宗教在那个什么摩斯教会啊，基督摩斯教会这下面也有啊，他说这个本领还在哪里，就到处宣传，他们会告诉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主耶稣要来，你千万不要相信。所以你一定要看见很多的预言，没有预言以前这些话都是假的。所以保卫的人告诉我，你看人就是要向神，那个敌基督的最后他要成为神，他做的对你自身是神，实际上不是。那么推罗为什么受审判？推罗他的君王说他已经发财了，有钱了，有势了，有地位了，他要把自己自己做什么，把自己自己做什么。但是神在这里告诉他，你不是神，你不过是人。第三节，看来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为什么说他的智慧他比但以理更有智慧？我们知道但以理的智慧是神给的啊，神给的。但是这个推罗王也很有智慧，你知道推罗王的背后就是撒旦啊，所以真的我们要读十一节，那你就是说到撒旦的问题，他的背后就是撒旦。第四节，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高。这里刚刚我们讲到推罗这个城就是发财了，有钱了，就高傲了，高傲的结果就认为他的权势是最大的，那么他就超过神了，要和神相比了。所以第六节就是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逼死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你被杀的人一样。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人的时候，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如一位守隔离的人一样。你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好，这里告诉我们，谁要审判推罗的这个君王，要使他被杀。因为他自己比神，因为他富足了啊，他有钱了，骄傲了。而下面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这里说的推罗王这个王字，和第二节你对推罗君王说那个君王，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不同的。第一个君王这个字，英文的翻译是用 prince 这个字。十二节这个王是用的 king 这个字。那么应该就是说，推罗这个君王的后面还有一个力量，那就是有一个 king， 这个 king 就是撒旦。这是撒旦，就是魔鬼。所以这一段就是指的撒旦来掌门，魔鬼掌门。撒旦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控告的意思，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控告。魔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挡的意思，控告它是控告神，什么你不公义，还有控告神，或者控告神的儿女，还有控告，控告我们的良心，就是撒旦经常做的事情啊！你看又说假话了，你看 你的罪什么又赦免了，控告我们。还有呢，就是魔鬼，就是说他抵挡所有神做的，他都在抵挡，神做的任何东西他都反对，他都在抵挡。所以这里十二节 是对昆仲王做哀歌。第27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有没有？我说人子啊，要为昆仲作曲哀歌。那个哀歌是对那个城来做哀歌，对那个城来吞下去。这个哀歌是对撒旦来做哀歌。在这一段圣经里头，11节里面，一直到18节、19节，这里神，我们从读圣经的里头，你就读出一点亮光来，读圣经的人。就觉得这一个是推罗的君王绝对没有这些的经历，没有这些地位。推罗啊，他是一个人没有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属灵的东西了啊。你跟他怎么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12节，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一点神的园中。请你注意，这个一点，这个也不是创世纪的那一点点，啊，不是那一个。这个一点点是神在前一个世代还没有创造我们这个地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一点点，啊，一点点。而且一点，我们知道神的做法，神的做法就是在天上。有一个物体，有一件神做一件事情，在地上同样可以有一个事情，有一个物体。你看，在天上有圣所，在地上也有圣所。所以，在出埃及记，神对摩西说：“你在地上做的这些物件，都要按照我所指示你天上的样子，或者天上的样子说。”所以地上有月桂，天上也有月桂。好，现在我们请读读启示录的11章。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但敬畏你名的人年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报害那些大害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19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你看天上有殿，地上有一个殿，天上也有殿，在他殿中出现他的月桂，天上有月桂，地上也有月桂。所以我们在地上所看见的，神所启示让我们做的，在天上就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天上有啊，天上就有。好，所以这里说到一点圆，什么圆，很可能就是天上的一点，而不是我们这个地上的一点。你曾在一点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下面就是说他佩戴的各种宝石，一共有10种的宝石。这个宝石不管叫我们的现在的名字叫它做宝石也好，叫它做鼻洗也好，叫它做金刚石也好，叫它做玉也好，叫做玛瑙也好，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我想这些东西是很珍贵的。第一个，这一类的宝石，第一个是美丽的，很好看的， 啊，我们要去买玛瑙，要选一个好看的啊，我想买钻石戒指啊，还要做在克拉的，那么你要去看一看哦，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很美丽的。第二个是不改变的，不会改变的啊，这些东西经过火烧不怕的，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原来是在地底下埋藏了很多年，而改变了，这些都是地底里挖出来的，矿石就是那挖出来的，它在地底埋藏很多年，经过高温的火在那里烧过，所以最后出来就是宝石。在神那里都是经过火锻炼出来的，在那里只有宝石，在那里没有砖头，没有砖头，因为砖头是不好看的，砖头是要坏的，砖头是泥做的。这些宝石就是戴在他的身上，戴在什么？戴在推罗王的身上。这个推罗王在哪里？他是在天上伊甸园中，所以这个绝对不会是亏了这个皇帝的金银，他没有这个金银。推罗皇帝是在地上是人啊，他绝对没有天上的金银，他也没有佩戴这么多的宝石。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骨和笛是为了赞美，把声音，骨就是打的鼓了，笛就是吹的声音，赞美的，而且是很精美的，真的都是在你受造之物预备齐全的。就是撒旦在他受造的时候齐全的，你是那收高这样越过的记录白，在原文里头啊没有越过这个字，只是受高遮烟的记录的。受高就是一个人认为要受高，就是把权柄赐给他了。一个皇帝是受高的，比方大卫要受高，祭司要受高。那么这个受高，像亚伦受高，他是一个侍奉神是最高的大祭司，他要受高。大卫受膏是一个君王的受膏，就是把权给你了，神把权柄给你了，所以当时神是把一个很大的权柄给了撒旦，交给他，他受膏了。下面就说他是基督白，基督白的意思就是持守的意思，紧紧持守，持守什么？持守神的真理。遮掩的意思就是保护，保护的意思。在这里说是保护约柜，因为原文没有，因为当时，可能我想他说，一说到基督宝，他就想到出埃及记里面在保护这个约柜了，因为约柜上面有两个基督宝的形象，所以他就把约柜加进去了。实际上原文不是这样，那就是说他是保护。神真理的持守，神真理的天使，基督本就是天使的一种，他是天使，而且神高了他，高了他。我们请注意一下圣经希伯来书，我们请读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曾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名，更差遣为那要将要承受救恩的效力吗？ 这里我们看见天使就是灵，所以这里说的个撒旦是基督白，他是天使，他是灵啊，不跟我们一样，因为我们是有肉体的。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是人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尊荣、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里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是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是交给主耶稣管辖，看到没有？因为人的地位是比天使小一点，所以在神的创造里头啊，两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天使，一个就是人。一个天使第五是那些动物圣属都是没有灵的，人是有灵的，天使是完全是灵，我们人是有肉肉体肉灵。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从吹了一口气，我们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了，或者叫活的魂了，人就有灵了。天使只有灵，我们是又有灵又有身体。动物没有生，也没有灵，动物啊只有身体没有灵，什么没有机器，所以但是它有魂，它就交给天使管辖。那么原来的世界呢，它就是这个天使管辖，原来的世界是这个天使管辖。所以当时撒旦是受高了，他是天使长，他受高了，受高了就把管理整个神创造的这个宇宙的权柄交在他的手里，他是管理。所以14节就说，我叫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当时撒旦是基督白，是持守神的真理的，神就把他摆在神的圣山上面。你在发光和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原来没有光，如没有，没有这宝石也没有，就是在火石中往中间往来。 Stone of Fire， 在火的石头中往来。因为在神那里，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神要是烈火，神在那里所有不义的东西都要经过火把它烧掉。所以在神那里我们看见都是有审判，人不能接近那里。这个石那就是这里说的宝石，就是这里一些石头都是经过火在那里炼，那叫圣洁的，在什么圣山上都是圣洁的，不圣洁的东西都要把它烧掉。所以在什么圣山上，撒旦是就把它安置在什么圣山上，他住的地方是什么圣山，他往来的地方是在火的石头烧的石头上，这是人不能去的，除了圣洁的人才能去。十五节，母亲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神造了这个天使长以后，他做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产生不义，后来他变了，他就不义。我们不是人就想要成为神啊，撒旦也想成为神啊，神给他那么大的权柄，权柄越大他越想当。那我不知道了，听人家讲副总统就想当总统，有这个欲望啊，我当了这个皇帝的儿子都想当皇帝，大家要争这个权位，都想高一点。那么他也是这样，他就他不义啊，就是一个罪了，不义就是罪。16节是什么缘故呢？就是诺亚很多 就被强盗的时辰了。贸易从这里来看，就是做买卖，做买卖。你做买卖，这里面就有强盗的事了，不公平的事情出现。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用这个公平公义的升斗啊，啊，我们有什么量级量的人，神就有什么量级量的人。那么做买卖有没有这个情况？因为我还没有做过买卖，就没有做过生意，好像做生意啊，总有一点这种情况在做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卖 我买进来这个钱是这么多，我当然要赚钱，不赚钱我怎么卖得出去啊？但是就是看你说不说谎话呢，还是你有合理的方法。你告诉我是要加百分之多少，那就对了。你说我买来就是那么多钱，那就错了，对不对？本来你买的是50块，你想卖出去卖90块，你说我买的就是90块，就是讲谎话。那么你不说这么多，你就说我买来的钱我当然要加百分之多少，对不对？加一个5%我卖出去了，不说我怎么赚钱呢？啊，这两个说法都是不同的啊。所以在这里做买卖的时候，他就有强暴的事情存嘛，压制别人啊，想办法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不仅有亵渎了，有罪就有亵渎了。因为他住在什么圣山上，火势从那往来，这是绝对不能让神在圣山上有任何一点点进展出去，是不允许。因为他是个灵啊，不是像我们是肉体啊，灵是和神完全是相通的，和神的一致的，所以他很清楚很多事情，神喜欢哪些，神不喜欢哪些，他想瞒过神，他是瞒不过来啊，瞒不过来。就从神的山驱除你，这边的基督白啊，我已将你从火石中出灭，神要把它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撒旦是被神驱除走的，不但驱除了。17节，你用美丽心中高傲，用你荣光败坏智慧。这个荣光这个字不是 glory 的意思，它是 brightness 发亮的意思，发光的意思。败坏智慧，因为他有权有势，又是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他都落意了。神那里本来是不应该有贸易，我们看从头开始，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神贸易不是从神开始，是从撒旦来的，他从贸易。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神不但把他从神那里驱逐出来，而且喊他倒在这个地上，倒在君王的面前。或者我们能够找到一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10章，路加福音10章第1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你看，就是主耶稣看见这个，看见我想是灵里面的看见，就是那么在哪一个时代看见，可能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已经看见撒旦坠落，把他赶出来，从圣殿上赶出来。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私欲，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 先起初是杀人的，你守真理，你的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你的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祸。这里主耶稣是说的魔鬼的事情啊，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是说的魔鬼的事情。他说魔鬼是这些以色列人的父，他们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父，所以说不是的，你们是魔鬼是你们的父。所以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杀人的。你们这里告诉我们魔鬼和人的这个关系就是杀人，杀人这里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真正把这个人杀死，但是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死，这是从撒旦来的，这就进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把人从神的那边杀死，把人扭曲了，使人的灵死了，人不能够敬拜神，这是撒旦做的。因为他是杀人，这里就告诉我他就不守真理，本来他是基督徒，他应该持守神的真理，保护神的真理，没有。所以这里说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人就是说谎的人，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真理。所以我们这次看见他为什么贸易不公，他做生意的时候就是说谎嘛，在说谎欺骗，因为这是说谎不能说。什么叫做说谎？说谎就是不说那个实际的情况，把实际的情况隐瞒起来，这就叫说谎。你的孩子放了学不回家去玩去了，回来妈妈问他为什么你今天迟到了，他就要编一套的讲了，不说那个实际，不说我和同学去玩去了，是说老师把我留下来做作业了，好了，他不敢说那个实际。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对人，对我们家里的人，对我们平常在说话的时候，敢不敢说那个实际？我们对神敢不敢说那个实际？如果实际的东西我们不敢说，我们用别的言语来说，把它说过去了，这时你就知道这个就叫谎，这就叫谎言啊，这个谎言。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看见他罪恶，主耶稣曾经看见撒旦做那个罪恶，一生把他赶出去了。十八节，因你罪业众多，贸易不公，这个不公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不义，不公的意思是不公义的意思，是亵渎你那里的圣所，那就是神的圣所被亵渎了，被亵渎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神的殿了，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殿，这个殿必须是圣的，我们也必须是圣的。所以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一点点谎言，有一点不义的东西，你里面马上觉得不平安，不平安，不平安怎么办？赶快认罪，把这个东西出去悔改。那么我想我们个人一个有什么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些不义的东西，但是在教会的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能够感觉得出来。所以就说这个负责弟兄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就很危险啊！也就是说跟人不跟神 啊这个人是神大应的人，我们就跟着他，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你的人 眼前变为地上的灰尘灰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有你，于是直到永远。 讲到最后要守一个结局，就是在硫磺火湖里头啊，要变出地上的炉灰了，火从你中间跑出，这样审判他。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最后要把它带到火湖里面，要用火来烧它，一直到永永远远。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第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九节，当时的推罗王没有这个经历，他不可能在神的天上的伊甸园里面，这里是指的撒旦说。好，同时在做到这里，我们也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读过的以赛亚书十四章。在亚述十四章第三节，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能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起这诗，我问巴比伦王讲。以西结是说到推罗王权势很大，这里是说到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在当时权力很大的啊，他打败很多国家，他的民族很大，他也是很自己高抬自己的。那么巴比伦王谁要审判他，但是这里所说的十二节所说的这个经历，就不是巴比伦王的经历啊，不是巴比伦王的经历。十二节你看，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巴比伦王怎么会到天上去坠落下来？没有，巴比伦王怎么可以做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里就是这种撒旦讲，你就是巴比伦王的背后是撒旦，像推罗王的后面是撒旦一样。所以这里十四章也是说到撒旦的罪恶的问题，你这败坏列国的，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听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得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栖身之处。如果说巴比伦王有这个心想，那么他的背后就是撒旦要他这样去想的。实际巴比伦王不会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新的圣经里就是这个神所创造的代表，有的时候新是代表一个人，有的这里说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是代表这个狮子是所造的啊，所以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里就说到他了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看到这一段和以赛亚书十四章和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里是神在那里都是很明显的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是说到他最后是罪恶啊，说到他，因为他们推罗王巴比伦王都没有这种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地位。好，这里告诉我们第二十八章这里是说到撒旦的事情，第二十节就开始说西顿了，是要攻击西顿。上次我们讲到西顿就是在推罗的北边靠海的一个城市，神在这里要审判西顿。第二十三节，是瘟疫要进到西顿，尸血留在他的街上，这是神要审判这个西顿。我们知道西顿在我们这个，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资料里面啊，第一章第一篇里头有关于细节书中名著与地理，这里有西顿啊，第一个是推罗的下面一二三四五第五行最后两个是西顿。西顿是创世纪第十章十五节那里说的是迦南的儿子，迦南是受咒诅，迦南的儿子。西 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打鱼打猎的意思，啊，打鱼或者打猎的意思。那么西边这个城市，上次我们在地图上已经看过了，啊，它是在推罗的上面，啊，推罗的上面。24节，自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自人的经济，三人的基理，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西顿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就是在他的周围，这些人原来是赐做赐以色列人的经济。我们知道经济和基理都是神所咒诅人犯罪以后因着什么咒诅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本来伊甸园里面没有荆棘和麒麟的，伊甸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啊，快乐的意思。这里头不会长荆棘，不会长麒麟，荆棘和麒麟都是带着刺的东西，带着刺的东西，刺人的、伤人的，这是人堕落以后才有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还有荆棘和麒麟，就是地为他们长出荆棘和麒麟来，这是人受地受咒诅才长的。如果地受祝福就不长这些东西。2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在家召聚回来，像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在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位恨恶他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里神审判了列国以后，神还允许以色列人还要回来，还要建造房屋，还要有葡萄园，还要安然在这个地上居住。现在我们读29章。
第29章。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权力，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握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猎，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绝，伤了他们的爹；他们倚靠你，你就断绝，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巴图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俄，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从29章起，这里是对埃及的审判。那么这个第一节说的第十年10月12日，那么十年十月十二日是什么时候呢？那么就是以西结被掳以后的第十年十月十二日。我们前面读了这个日期，这里记录得很清楚啊，他把这个日期记录得很清楚。我们或者把列王记下啊，我们读读列王记下，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读第25章。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你看，那么就是以西结说的，这是9年，他的围攻这个城。第二节，你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11年耶路撒冷就灭亡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西结书的第29章第10年10月12日，就是这个可能还没有破，耶路撒冷还没有破，还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到11年4月初9日才灭亡啊，但是已经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了以西结，就告诉他巴比伦王要来审判埃及，就把这个告诉他。第三节这一说，我与你这握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我们知道埃及有一条大河，伊勒河是最大的一条河，这条河啊整个差不多灌溉了这个埃及，埃及也靠这个河富足起来。那么所以以色列人啊，雅各在早期他们因为有饥荒，全家都下埃及去，为什么？因为埃及有这条河，没有饥荒。在以色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怎么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命呢？粮食呢，就要靠天上下雨，要靠神的祝福，要靠神给的阳光、神给的雨露来给他的粮食。但是在埃及它就有一条河，尼罗河。当然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那里有约旦河，但是约旦河是一个小的河，有加利利海也是一个比较小的，沿海根本不能用那个水。那么埃及所以他就说，你是握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他就把这个法老啊，埃及王叫做法老啊，他不叫皇帝，好像是这个河里面的大鱼，神要给他为敌。为什么？因为他在说，这河是我的，是为我自己造的。这样的话，他应该怎么说？这是神给我的就对了，啊，不是我的，是神给我的。他说是他的，他自己造的。所以第4节，他神就要钩子，钩住他的筛甲。 是江河的雨贴住你的鳞甲。这个江河的雨贴住它的鳞甲什么意思？就是有很多的小的国家来依靠它，啊，依靠埃及，包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国家也依靠埃及，他们常常向埃及去求帮助，啊，就是这些小鱼贴在它的鳞甲上，所以要把它拉上来，抛在旷野，倒在田间，不被收入，不被淹埋，这是他拿给他做野兽和空中飞鸟做食物，那就是神要借着巴比伦王审判他，啊，审判他。第六节，埃及一切的居民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什么叫芦苇的杖？我们要用杖，一定要用很木头做，不能用芦苇做。芦苇做的杖你是靠不住的。以色列人去求他们帮助啊，好像芦苇的杖，那时候没有力量的杖，啊，帮助他们的。第七节，他们有手持住你，他们把你这个芦苇的杖抓得很牢啊，要求你的帮助，你就断则断，你断则了，那个芦苇的杖就断了，你的帮助，这一断了、啊，反而把他们自己的肩都伤了，啊，伤了他们的肩。他们依靠你，就折断这伤了他们的腰，腰也伤了，肩也伤了，所以靠埃及没有用的。所以以赛亚说那里再告诉我们，耶利米也提到，他们不应该向埃及去求帮助，他们应该求神。好，所以神就要刀临到他们，把他解除。埃及地要荒凉，荒凉到什么时候？四十年，十一节。人的脚受的皮都不经过四十年之久没有人停止，那就是说巴比伦王把他灭了，啊，灭了他的地要荒凉四十年，而且要把埃及人分散在列国三个列邦，十三年要满了四十年神才办法回来，仍然有国家，所以神没有说要把埃及国灭完，你看到没有？所以埃及还有国，不过十四节告诉我们在这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就不是一个大的国了，啊，低微的国。埃及强不起来，我们看，所以说的亚门摩亚都没有国了，菲利士也没有国家了，啊，以东也没有国家了，那是我们讲了，那是被现在的约旦国代替了，大概阿拉伯代替了，没有这个国了。但是埃及这个国还有，它允许它成长。啊，是这样，不过是一个低微的国，十五的低微，那个是最低微的，也不自高于这个之上。我们看看这个埃及啊，它从现在也起一点作用，但是不是很强的国。它和以色列国去打仗，六日战争被他们打败了。啊，你这不在瞎子列国。十六的埃及并不代表以色列家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就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他们依靠他的时候就知道神责备他们是罪人，他不应该靠他们，应该靠神。好，十七节，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你看，离我们前面的第十年又过了十七年了，对不对？差不多十六年多了，对不对？正月初一，那里是十月十二，对不对？又过了这么久了，神又对他说。说什么？就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去攻打推罗，我刚刚讲过了，推罗因为是海里面的一个城市，过海很困难，所以在这一次啊，巴比伦王没有得胜，这一次没有得胜，推罗最后的审判是沉到海底去了，真的审判，所以没有得胜，没有得胜怎么办呢？他就转过来打埃及，啊，再过来打埃及。好，所以十九点，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就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也会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的物。在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巴比伦王去打埃及，打那个推罗没有打下来，最后是亚历山大希拿的亚历山大大帝把他打下来。啊，他是做了一个从海里上到那个推罗的桥。一个桥这样上去把它打败了，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巴比伦王当时没有得到好大的酬劳，但是神啊，就是把埃及做他的酬劳。好，这里告诉我们， 那么从29章开始就是说到埃及，那么现在我们还要把30章请师父说。
第30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不倒的时候，50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衣纸必被拆毁，50人、仆人、穆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耶和华如此说，不住埃及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为，其中的人民从瑟弗尼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变为荒废，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50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这是临近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众人，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必进来毁灭这地。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使遍地有被杀的人。我必使江河、干河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罗浮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我必使巴特罗荒凉，在所安中使火着起，向罗施行审判。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上上，就是殉上，并要点出罗的众人。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着起，殉必大大痛苦，罗必被攻破。罗浮白日见仇敌，亚文和比伯时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在巴比逆折断埃及的诸恶，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止息，那时日光必褪去。至于这城，必有逆云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11年正月初七日，耶和华的话领到我说，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他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这30章是接着讲这个巴比伦王要打埃及。那么这里第3节就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这里除了埃及以外，还有的国家也要受审。那么这些国家是包括哪一些国家呢？或者我们把这个地图啊，你们有这个地图的，我们看一看。第4页，第4 number 4这个地图。这个地图里面有一个小地图，下面有一个小的地图。这个小的地图啊，你看见？上面是大海，看到没有？那就是地中海。 话的旁边，你看上面有一个小的稍微黄比较黄一点叫西安啊，这就是以色列啊，那是以色列国家。那么那个红海的旁边就是埃及，看到没有啊，红海的旁边就是埃及。好，埃及里面就有几个城市，一个叫巴铁罗，巴铁罗上面就是罗啊，或者叫做马，就是埃及里面了、啊、下面有舍夫尼，看到没有，舍夫尼、罗、逊，这些都是埃及的城市，但是这里没有地方画出来，因为比较小啊。这是埃及，埃及的什么地方，是在红海的西面，地中海的南面，就接着以色列啊，以色列在它的东北方，这个埃及。埃及过来还有埃及再往西边走，有个地方叫尼比亚，看到没有，尼比亚，或者再有过去一点又叫弗，看到没有，弗就是尼比亚，尼比亚就是我们现在的利比亚，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埃及还是埃及，这是现在的利比亚。埃及的下面我们就看见有古石，你们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埃及的下南方，埃及的南边就有一个国家叫古石，看到没有，古石就是我们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啊，就是我们现在黑人啊，都是黑人啊。还有苏丹，包括苏丹啊，就是现在这个国家苏丹、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好，那么我们把我们这张纸，我们请看看看我们这个纸。第一页这里有服务员，看见没有啊，应该是第几个，推了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是服，看见没有，服务员。服务员它的来源呢，就是韩家儿子，创世纪十章六节是韩家儿子，它的意思就是受苦的意思，韩家儿子受苦的意思，就是这个服务员。服务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利比亚啊，就是现在这个利比亚这个国家这个地方。那么再往弗伦的上面就是路德人，看到哈，路德人，路德是闪的儿子啊，韩的儿子是受咒诅的后代，闪的儿子是没有受咒诅的。那么这个路德的意思后面就是是屈服的意思，六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屈服的意思。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三十章啊，里面就有这几处的人，这章第四节，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斯人就有痛苦。古斯人我们就说是苏丹这个地方啊，就是埃及的南方。还有第五节，古斯人、弗人，弗人就是利比亚，路德人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啊，土耳其这个地方。杂族的人民，土耳其这个地方，我们想土耳其原来它是有白种人，后来啊，成吉思汗不是打去了吗？所谓的匈奴，改到埃及成立皇族了，皇族，所以他们就成为鞑族了，啊，鞑族嘛，土耳其。并古巴人，这个古巴看来不是现在我们这个古巴，因为我们这个古巴现在是在南美洲， 啊，在当时还没有说到这一方面，他是说的地中海周围的或者以色列周围的，这个古巴呢，在这里我们就很难说当时是哪里。那么在这里啊，我们有古巴这个字，请我们翻过来哈，就是翻过来的倒数的第二个人，就是古巴人。古巴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荆棘的意思，或者是聚合成群的意思。但是这个到底在哪里，现在不是很清楚的。古诗人呢，又在上面就有个古诗人，这个埃及阿德，或者埃塞俄比亚。古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或者恐怖的意思，它是含的长子。那么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也去寻找，因为埃及因四年里的骄傲必降地位，其中的人民从舍布尼塔起。这里舍布尼，这里有一个塔叫做舍布尼。这个上面呢，我们刚刚看见的这个舍布尼这个地方，从那里开始，巴比伦王就要去打他。不但打他，也要影响到他周围的这些国家，比方包括古时。要第九节，到那里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是阿义无虑的古时人也要惊恐惊惧，有痛苦也要令到他们，好像埃及遭一个日子一样。看来这是临近的啊，这个神告诉以西结的。他说第十节，神就是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来灭绝埃及人。十三节这里就说到，我被毁灭偶像从罗浮出灭神像。罗浮是埃及的一个城市，巴比罗十四节也是他的城市，索安也是他的城市，摩也是他的城市，逊上也是他的城市，就是逊也是他的城市。他要剪出毛的众人，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灼起，逊必大大痛苦，毛也必被攻破，毛虎白日见仇敌，亚文和比白斯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里都是指着埃及的这些城市啊，当时的城市都是比较有名的城市。第十八节，我在达比耶责告埃及的诸恶。达比耶也是埃及的城市。二十节，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这个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就是巴比伦王还没有把以色列国，还没把耶路撒冷攻破。因为公报的时候是十一年的四月初九，这是正月初七日。神的话对以西结讲，就是说到埃及，